大家好，这里是平凡身体的播客，我是主播青汁。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聊天了。关注我们播客的朋友也许有注意到，最近的几期播客呢，都是 Jess 亚琪他和其他的嘉宾的对谈，或者他分享了他单独录制的冥想的系列录音。原因是最近我和亚琪都感觉到，其实我挺疲惫的。好像我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去很充分的准备播客。在第三季本来想做他的身体他的智慧这个系列主题，为了把这个内容做好，我们也找了一些书，然后想要去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来分享给大家。但对我来说，好像当下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为了录制播客去专门学习另外一些内容。在这个过程里面，亚琪和我对此都有觉察，然后他也非常的关心到底我自己的身心状态怎么样。我也觉得挺逗的，就是自己在做一档身心健康的播客，但其实自己最近的身心健康的状态并不是最佳的，虽然可能这个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吧。和大家分享几句我们的近况。那今天我打开了我的录音，想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其实与其去聊一个我从书上读到的东西，一些知识点，我在今天更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因为这个经历，我对身和心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个经历是我的失眠。我和亚琪之前录过一期关于睡眠健康的话题，但直到我最近自己经历了失眠，我好像才真正的对到底睡眠是怎么回事儿有了一些更深的体会。我很少失眠，可能上一次失眠是发生在初二14岁的时候，有半年的时间，我感觉自己躺在床上都很难入睡，当时也非常的受困扰，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好像它不知不觉就好了，后面我的睡眠也一直挺好的。看见身边的人，我也知道这个时代好像睡眠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可能日常的自己的各方面生活习惯都保持的还不错，就并没有遇到这个真正的问题。但是莫名其妙的，大概从今年的夏天开始，我就会断断续续的有不太容易入睡的情况，中间有很多的出差，然后又去国外，再加上倒时差，然后身体去适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酒店，就会导致我的睡眠好像在最近几个月里面一直都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好像只有那么一两个晚上让我觉得是睡饱了的，其他时候都只能说是勉勉强强，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就是要躺下去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能睡着。所以今天我其实特别想和大家坦诚的去分享，当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些什么，以及我现在在这段经历里面到底有什么新的发现，甚至我觉得可以算是治愈了自己的一部分。那我都很希望通过这集播客和大家来讲一讲这段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个失眠故事的第一阶段，首先是要打的第一个怪吧，还真不是失眠本身，而是一种羞愧感。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能够去接纳自己有这个问题，而不是去责怪自己，这本身就不太容易。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能轻松做到的事儿，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我之前都能睡得很好，怎么最近就不行？所以这个里面混杂着一种自责、焦虑，甚至是觉得自己不好，就是我挺怪自己，觉得自己挺不好的，才会导致了这样的情况。这是我当时有的第一层情绪，而这个情绪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可能比睡不着本身还要沉重。直到有一天我在微信上面和另外一个朋友聊起最近的情况，大家通常都是礼貌的象征性的说，哎，最近怎么样？最近好吗？最近挺好的呀，可能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时候的回答。但是那一刻好像对这个朋友， 我感到我不能够只是敷衍的回答一句我最近挺好的，我就非常直接的说，哎，我最近老是失眠。没有想到我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也说我最近也是失眠。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如释重负的，就是其实对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去承认自己正在遇到一些问题，它并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被这种羞愧感和自责感影响了一阵儿之后，我决定进入到我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不管了。这个不管的心态，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从这种自责的心态里面能够脱离出来，就是不要太去在意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不要被问题所牵着走，可以活得更加的自在和洒脱一些。能够更轻松一些去面对这样的情况，也许他自己就好了呢。所以，这个不管的心态成为了我第二个阶段的一种策略。可能有那么一些晚上很难入睡的时候，我就也让自己躺在床上休息，不会想着要去起来刷手机，或者说，起来看书，或者起来吃点东西，好像我没有这样的习惯。同时，我感到脑袋里面也不会去想太多的东西，所以其实头还是蛮清静的。但真的很奇怪，即使如此，躺在那儿休息都无法沉沉的睡着。但不管了就不管了吧，我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可能也就真的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还要去面对第二天一整天新的工作。这个时候我还得给自己打打气，说，哎，没睡着就没睡着呗，就是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别那么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对自己能够顺利的进入第二天，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得往前去做今天该做的事儿，对吧？在一定程度上，这句话对自己是有用的，就是不会像第一阶段那样非常的自责。但是这种不管了，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不管了。因为我仍然在一些没有自我觉察的方面，可能我仍然陷在一些之前的习性里面，所以这个问题它并没有因为我不管了，它就自动消失了。在这样的短暂的一种自我安慰之后，我仍然得去面对这个真正的问题。我的身体和潜意识都知道的那个问题还在那里，但是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我决定得管一管，我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开始了在手机上、在网上去看医案、找攻略的阶段。毕竟问题不会因为我的假装视而不见而消失，它像是一个有耐心的对手，一直在那里。好吧，既然都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这事儿我得面对它了。所以我打开了几个我比较熟悉的中医或者说一些身心健康的公众号。然后去搜他们里面和失眠相关的文章和帖子，噼里啪啦就来了很多的解释。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心肾不交导致的失眠，你也可能是因为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或者是肝火旺盛导致的失眠。就是中医可以把失眠夸夸夸分类成4到8种不同的情况，然后每一种情况都给了我一些身体的指征，比如说舌苔。面色，或者说日常的其他的一些身体的表现，我试图在这个里面去自己对号入座。但一方面呢，我觉得好像描述的情况和我并非都完全符合，也不敢确认自己就一定是哪一种情况导致的。但另外一个更深的声音就是，我发现我看了一遍这样的各种讲述失眠的文章之后，我内心觉得并没有被解答疑惑。就是 OK，我的身体可以说有这样的心肝脾肺肾遇到的一些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感觉我的生活里面在最近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些变动，除了出差稍稍有一点之外，但是吃饭、运动、工作、交友、家庭，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挺平常的呀。可是为什么最近我就有这样的问题呢？是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到我没有办法向外去求助，外面的医生告诉我你就吃这个药吧，我觉得我不满足， 即使去找一个真正的中医，他也不会告诉我真的怎么了，他只会说你这几个脏腑功能不太协调，那你就按这个方子回去吃药就行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到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我想回到我自己的身体，就是向内倾听，去真正的了解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些信号给到我的，因为其实我知道当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虽然脑子里面没有想什么，但是我的胸口好像总有一口浮气，就是有一口气它悬在那里，它下不去，然后心跳也会稍稍有点快，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只是说 OK 我捕捉到它了。那正好有一天我和一个对于身心方面相对来说很有体会的朋友聊天，我就跟他描述了这个感觉。他说，我今天和你在一起，我就是这样的感受呀，你的气只能够吸到你的胸口，沉不到你的丹田。我很惊讶，我说，难道你日常的气息都可以沉到丹田吗？我好像只有非常刻意才会那样，日常它在我的胸口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所应当的事情。他说，对呀，我的气当然是沉在丹田的，如果说我像你这样一直气悬在胸口，我觉得我早就干不动任何事儿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还能每天做那么多事情，我肯定早就被干趴下了。这几句话那天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劈中了我。原来我一直把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当成了正常，而我离那个真正的正常和继承丹田的健康其实已经挺遥远的了。而几乎就在同时，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很久以前对我说过，因为当时我和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一块儿，我说，老师，就是你觉得我和这个朋友我们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他想都没想就说，他可以完全停下来。那个朋友当时离开了他的工作，然后待上了好几个月，还是有一两年的时间，就什么都没有做。对我来说，好像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没有这种什么都没有做的阶段。但是我以为只是说 OK， 我只是在大的方面停不下来，但是此时此刻我看见的不仅仅是在那样的一种对人生的安排上面，可能更加的细化到日常每一天的安排，每一周的安排，我都不愿意真正的让自己停下来。停不下来这四个字在那一刻让我发现，这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而是我真正的看见了我自己的真相。我发现自己就像一台被设置了永久启动程序的机器，哪怕身体躺下了，哪怕我的大脑在长期的静坐训练里面已经可以停下了，但是那股气还是悬着，它无法沉降，而睡眠恰恰是需要全身心都停下来才能进入的状态。所以当我和自己的这样一种连接发生在这里的时候，我知道 OK， 我可能找到了答案。而奇妙的也正好是，就在我看见自己的这个习惯的当晚，我告诉自己，我今天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都交托出去，要停下来，当晚就睡得很好。所以这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而是因为我终于听懂了我身体的方言。它也不是在惩罚我，只是说他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我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我真正需要去注意到的那些被忽略的东西是什么。这几个月过去了，我现在仍然在对于自我的观察和自己的睡眠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甚至是借助这个小小的症状，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去重建一种新的有张有弛的模式的阶段里面。后面如果说我的睡眠发生了真正实质性的变化的时候，我想我会通过之后的播客再和大家分享。但在今天我已经看见自己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了。那接下来呢，我也想做一个带领你去和自己对话的练习。就如果说你在我的故事里面也有一些和自己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是感觉就是被某一点戳中了，比如说你也发现自己总是很难真正的放松，那我想邀请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和自己的对话。 如果你现在在开车，那你可以晚一些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再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准备好纸和笔，然后让自己坐下来。我希望你可以在听我问出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很诚实的去倾听你内在的感受，然后把浮现在你脑海中的第一个答案写下来。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如果一个人失眠的话，他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些身体和情绪的对话来自查。我想问你，当你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你身体的具体感受是什么？让注意力从你的思维天马行空的各种头脑的想法去到你的整个全身，你注意到自己在发生什么？是胸口发紧，还是胃部不适，还是辗转反侧，还是四肢非常的想乱动？试着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去描述那种睡不进去的体感。如果那种无法入睡的状态有一种情绪，那会是什么？你会感觉到烦躁吗？还是焦虑？还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还是一种未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你的大脑真的是空的，还是说有一些无法捕捉的像背景噪音一样的思绪在嗡嗡作响？还是你的大脑里面被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东西，不断的再去反复咀嚼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让你不断重复的一些脑海里面的想法是什么？那个声音到底是关于什么的？那个声音的背后是什么你放不下的不安的东西在左右着你？在你的白天，你是否也很难真正放松？即使在休息，心里面是否也总有一个角落挂念着什么事情？你是否一到有空白时间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拿起手机？在你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没有办法一个人安静的吃饭，而是需要游戏或者追剧的陪伴？好，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呢，我想带领你去和内心的驱动力有一个对话。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那个驱使着你不断运转的内在的声音。所以同样的，我想请你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去倾听你内心的答案，坦诚地把你浮现在内心的感受写下来。如果你真正的、彻底的放松和停下来，你害怕会发生什么？你害怕会错过什么？你害怕会失去控制吗？你害怕被别人超越吗？还是害怕面对静止后的自己？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浸式的思考，你也可以在此刻按下暂停。当你写完之后呢，再继续去听后面的对话问题。接下来我想问，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学到了哪些关于休息和努力的信条？比如说，休息就是懒惰的，不断努力才有价值。上进的人才是值得赞叹的。把这些潜藏的信念写下来。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你的自我价值感的。你的价值感是否紧紧的和你做了什么？完成了多少捆绑在一起？如果你一事无成地度过了一天，你是否依然能感到自己是完整的、有价值的？那个阻碍你去真正的认可自己 being 的价值的是什么？我们尝试在 doing 和 being 之间有一个看见和对话。因为我们是 human being，而不是 human doing。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请你以睡不着的你的名义，给那个停不下来的自己写一段简短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有多累，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希望他如何对待你。好了，那这个练习的时间可长可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在我们播客的陪伴下面去完成这个自我对话。我也希望每一个完成自我对话后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被你自己倾听了。也许你有一些新的发现，也许你有一些新的觉察，也许你会知道，哦，我接下来该调整的是什么，那就去做吧。在我和我自己这样对话的过程里面，我真正的听到了我身体的需求。我听见，当我在外面完成2天的工作之后，我的肩膀非常的紧张。即使我觉得那个工作强度并不算很大，但是里面总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在无形当中就让我又积累了很多的压力在我的身体当中。所以我听见我的身体，我的肩膀，它需要很多的拍打和放松。昨天我就这样给自己做了一个肩颈的拍打，完成之后入睡得非常非常的快，沉沉的就睡下去了。我也听见了我内心里面更长时间的这个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的声音。我害怕自己不能够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交托，没有办法去依靠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太靠自己了。但是这个恰好让我看见了，原来我离那个和更大的宇宙的天地之间的无条件信任的连接，原来就卡在了这里。我无法去信任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再去左右着一切，推动着一切，太觉得什么都是得靠自己，太觉得我做到的也是因为我自己，所以把自己卡在了这里。这些发现让我对自己接下来可以如何有心灵上的成长充满了热情和动力，也看见了希望的曙光吧。所以这一期播客，我想是我自己的一次失眠的心灵旅程。我希望把这趟旅程在我当下的探索里面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也希望如果你听了我的故事之后有任何启发，或者在这个自我对话练习之后有新的觉察，也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给我们。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下一次呢，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我认为在我的治愈自己的阶段当中非常非常有用的身心练习，我会在下一期播客分享给大家。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各位，拜拜。